我是我们这一周开始有一个新的主题，很有趣的一个主题，叫做赢得天国的财宝。我们将会用五周的时间来谈一谈这个很有趣很特别的主题，什么叫做天国的财宝？你可以赢得吗？你能积存得了吗？财宝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来做？我们大概用五周的时间好好来谈这件事情。我们先专注在今天我要谈的事情，叫最有效的人生投资。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好好祷告，也仔细想一下，我从什么地方开始。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可能要先谈一下投资是什么。我们概念上面投资就是把一笔钱放在什么地方，然后让它慢慢来增加，不是吗？我后来弄懂投资真实的意义是你要看见价值，然后你要想办法用各种技巧各种方式去扩大它的价值，这叫投资。投资是使价值增加的意思。那么今天这个主题要谈的是最有效的人生投资。人生有价值吗？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是创造一番丰功伟业，然后可以福泽我的子孙吗？留下一大笔钱给我的后代，这是价值吗？或是立德立言立功，然后名垂千史？什么是价值？横跨欧亚非三国大地，有一个大那个亚历山大大帝，他的帝国很庞大，他是一个历史以来我们可以非常尊重他，是很有名的，很有名很有名望的一个英雄。武力遍地都那么大，亚历山大大帝据说他曾经跟他的家人说，在我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请你们记得在我的棺木的两边各挖一个洞，我要把手伸出来让世人看见，我两手空空的来，我也两手空空的回去。皇宫美女金银财宝美名声望没有一样我带走的，我两手空空的来，我也两手空空的回去。我要很诚实的跟各位报告这件事情，是在之前我从小到大我的观念是这个，我的观念是这样的，人生就是两手空空的来，两手空空的去。我不晓得，我想你可能一定跟我一样看过这首《三国演义》的开卷诗，他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已经听过这首诗，不是吗？这是我以前我一直这么认为，人生其实要就轰轰烈烈的在这里走一遭，尽量让自己快乐，尽量让我遇见的人快乐。积极一点想法是这样，消极一点的想法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求，一切其实都是空的，是非成败转头就空。最明显的情形是，如果你每一年清明节扫墓的时候，你看到一丘一丘的坟墓，你会觉得世上有什么好争的？这些人活着的时候做过什么事，死后每个人看起来都一样。我小时候长大的观念一直是这样，一直到我认识上帝之后，一直让我到我认识修哥之后，我觉得，我记得上个月我还听到修哥谈到这个当初他曾经谈过的话，他说基督徒不认为生命是空的，基督徒是有企图心的，基督徒不是不求不求，基督徒是要求的。跟旁边说这句话，基督徒是有企图心的。如果我们要谈这个题目，最有效的人生投资，你得弄清楚这件事情，基督徒是有企图心的，我们在乎，我们很清楚知道，你不是空空的来的，你是带着上帝的应许来的。贯穿整本圣经都在传递这样的概念，你诗篇139篇说你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你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你是带着上帝的应许来到这个世上的。各位，我们走的时候不是空空的走的，我们是带着一生的果效进到永恒的生命里去，带着一生的果效。事实上我们离开的时候，启示录里面曾经有这样的话说，他们离开了，但一生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一生做工的事情是不是跟着他回到天家去的？这是我们这个系列很重要的主题，你如何积攒天上的财宝。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得看到 今生是有价值的。让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耶稣曾经在一个比喻当中谈论到有关价值这件事情。生命当中有没有可能有些人产生很高的价值，有些人产生很低的价值？耶稣用一个比喻在谈这个事的时候，他做了这个结论，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加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是耶稣的标准。我们在地上要积攒财宝，用地上的标准。如果我们要积造人生的财宝，要积攒天上的财宝，就像我今天挑选的这个主题一样，你要弄清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谁在决定价值？谁在决定价值？我能不能邀请你，我们再细细的读一次这个经文：谁决定天上的价值？来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们请在主题经文上面的我圈起来，注明一下耶稣。这句话是耶稣说的。这句话是耶稣说的。耶稣说：“赏罚在我，我照个人所行的。”所以是的，我们这一生，我们这一世，你现在所存在世上的这段时间，各位，投资这两个字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意义。知道有价值跟不知道有价值，你活出的生命的果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给你的第一个标题就是，你得看见，你要训练你的眼光，看见真实的价值。在投资人生之前，我们先弄清楚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什么是会长存的，什么是短暂的。天上的价值存在吗？它有大小的差别吗？耶稣有一次在传道的时候，耶稣在讲道，事实上他那篇讲道非常精彩，那篇讲道他在讲主导文，他在教人们怎么跟神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等等等等等。这个讲完之后，哇，突然听众当中有一个妇女就站起来说，你讲的真是太好了，你讲的真是太有见地了。他这样称赞。耶稣正说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女人说，你妈妈真是幸福，你妈妈真是好命，生下你一个这么好的儿子。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如果有，感谢主，你妈妈一定很快乐，各位一定够优秀，一定有人来跟你讲过这样的话，是吗？在世上的人，我们世上的标准是这个，如果你能够生出一个好的孩子，如果你的儿子能够光宗耀祖，如果你的儿子能够有一番作为，恭喜你，真的是很有福。注意耶稣回答的事情是，是的，我妈妈是很有福，但是我能不能去请你把耶稣的话一起再读一次好不好？来，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遵守的人。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价值。耶稣在讲价值，哪个高哪个低？他在评论，他在告诉我们，是的，有一个孩子很有出息，这件事很好的事情，很有价值。但是更有价值的是什么？听神的道而且遵守的人，这样的东西会更有福，这样的福带来更大的福气。事实上，如果你再读一次福音书，你听他看到耶稣所谈的事情，耶稣不外乎一直在跟我们强调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会存到永远的。你要更多的去了解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看路加福音里面，耶稣下就是过没几个章篇章，他就继续这样谈。他谈到你得看见这个东西，你得看见价值，看见价值跟没有看见价值，你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的这句话好吗？来，你眼睛就是身上的光，眼睛是我们身上很重要的器官，很重要的看物。看见什么是有价值的，对我们而言是极重要。如果我们要谈这个主题，如何投资今生最有效的投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是你得看见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事情让我们可以追求价值，所以我们必须，我给大家的第一个标题说，我们要训练我们的眼光，眼光决定我们生命是光明的或是黑暗的。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在谈到耶稣是谈到价值的问题，在天上 的价值是如何定义的。我们来读一下这句话的说法好不好，来，所以又教训人这样做，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他在天国要称为大。我刚开始很讶异，天国竟然有大小。如果你注意看圣经里面，耶稣其实一直在谈论，就是说耶稣讲的话一直在暗示天国确实是有大小的。门徒曾经争他们谁比较大，门徒曾经做过这种争执，耶稣并没有批判他们，并没有责备他们说做大的不好或者做小的不好，不应该排名次，耶稣没有说，耶稣反而告诉他们，你要做大的就去服侍最小的。天国是有大小的，像这样的事情里面，教训人怎么废掉律法，教导人，你教导人的方式是按着耶稣基督的价值，按着耶稣的教导来教导，你在天上的价值是大的。如果你擅自更改了这样的教导，这样的奖赏是小的。这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在耶稣所谈论的事情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这样的方式。接下来我想跟各位谈一下这件事情，价值这件事它有一个体系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要建造价值，你需要在一个根基上面建造价值。让我先来读完这个经文，我再来解释这个经文的意思好吗？哥林多前书这个经文稍微有点长，我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就要得。保罗在这里论述天国的奖赏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根基。什么叫根基？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要误会了这件事情，救恩跟奖赏是两件事情，救恩与我们的行为无关，这是耶稣为我们做的，我们是白白得着这个救恩，要白白得到这个称义的救恩。但是奖赏是按着我们的行为，耶稣要来审判，要来评价，要来报应我们每个人做的好的不好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这样的概念。我举个例子来告诉大家，你知道目前的奥林匹克奥运最红的最热门的一个项目是百米的竞赛，男子百米的赛跑，目前 的世界纪录是9.58秒，一个牙买加的选手，他拿到这个分数的。想一想，我们教会旁边有一条很长的路，我看不止100米，等一下我们还量出100米出来。就我知道怀德很会跑步，怀德跑得很快，可不可以让怀德去跑，我在旁边帮他计时，如果怀德跑出9.2秒，我们就颁奥运的100公尺金牌给他，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他跑得比他快啊？为什么不可以？怀德没有参加奥运的资格，资格很重要，你得是国家某个国家的代表队，你才会拿到奥运的门票。刚刚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一个人要得到天上的奖赏，他必须站在耶稣基督为我们立的根基上面，这个叫门票。你得站在这个门票上，你才可能在那里建造。所以如果你信耶稣了，口中承认，心里相信了，恭喜你，你就在这个根基上面。你在这个根基上面，你才可以开始建造有关的价值的事物。否则如果你不在这个根基上，任何的建造毫无功效。这是保罗这句话的意思，这是福音这句话很重要的意义。所以这个就是救恩，这个救恩跟你的作为无关，跟你的信心有关。所以你是因信而得着的，在这个资格上面我们才开始建造价值。我特别预备这句话，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需要听到这句话。你也许刚到教会来，也许你还不知道基督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让我告诉你， 世上鲜少有一本书很清楚的从创世之前的意义到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人类的计划、人类的价值、天上的奖赏详细描述的，就是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这件事情，耶稣基督建造的根基十分的重要，你得站在这个根基上，你所建造的一切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再回来看这个经文，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了。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各位重点在这里，你用什么建造你的生命？你用什么放在你的生命当中？耶稣常常提醒的有很多很重、很有价值的事情，知道神的道，遵守，又教导别人遵守，这个是有价值的。把凡有给人的，也就必有给你的，这是有价值的。自卑的就升为高，那自高的要降为卑。这些事情是有价值的。圣经一直，耶稣的谈论一直不能在谈论价值这样的事情。什么是草木和秸？什么是金银宝石？这是我们的眼睛需要常常去关注、注意到的事情。为什么？在幕后，个人的工程必然会显露出来，因为那个日子要表明起来，会有火发现。保罗用这个方式来比喻，他说有火出来，那些草木和秸一下一烧就没了。金银宝石不怕火，真金不怕火炼，一烧它一样存在。各位，刚刚我们读的主题经文说，他要按着耶稣要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标准来报应个人，指的是这件事情。你做的事情不一定都有意义。如果我们要谈如何做最有效的人生投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眼光我们必须去看见。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看见所有的事情？我们用观察可以看得懂所有的事情吗？我们先请你填上第二个标题，要锻炼你的耳朵，听见正确的声音。一个人有限的眼睛、有限的思虑、有限的人，他没办法参透无限的神所创造的这一切，我们不会自己搞懂这些事情的。所以我最喜欢，事实上我最喜欢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一句话是以色列啊，你要听。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会有很多的感触，我有很多的感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动，你要听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我告诉你，这是爸爸对孩子说话的方式。我刚开始牵着我的孩子过马路的时候，他们还不大会走马路，马路如虎口啊，很危险。我牵着他们，牵着看到红绿灯的时候，我要教他们什么叫红灯停，绿灯行。我会告诉他，孩子啊，你要听，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要把我的经验、把我的知识、把我对他的保护清楚地来告诉他。最重要的话的时候，我会告诉他，孩子啊，你要听。我的爸爸曾经跟我说了很多，孩子啊，你要听。那些话一直到现在成我里面很重要的话，成为很重要的祝福。我也常跟我的孩子说，孩子啊，你要听。当我认识耶稣、认识上帝之后，我发现上帝是一个这样的神。神说，以色列啊，你要听。神特别在特别，孩子啊，你要听这件事情，都在特别重要的事情讲完的时候，上帝才会说这个话。就像我父亲跟我说这个，我跟我儿子说这个事情，我不会动不动跟他说，孩子你要听啊，来吃饭哦。简单的事我们不会用这样的话，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我会告诉他，很慎重的告诉他，你要听。这是神对我们的爱，这是我们领受神的爱的方法。我不晓得我能不能表达出我的意思。当我听到以色列啊，你要听，我心里面是觉得很温暖的，我觉得是被爱的，我是被神关照的。神第一次说以色列啊，你要听，第一次是在颁布了十诫之后，让摩西拿着那个石板，上帝亲自告诉他这个十诫他要颁布到以色列面前来的时候，第一次上帝把以色列石板拿下来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们，所以摩西转告这样的话，这是话记录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里面就谈到这样的话。我们请你，我们好好来念一下这句话好吗？来，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啊，你的神。这个经文 后来被耶稣引用，耶稣在新约里面引用，法利赛人问他什么是最大的诫命，耶稣其实引用的就是这个经文。耶稣不是只有引用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耶稣直接引用以色列啊，你要听。这句话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祝福，是以色列人很重要的祝福，你知道吗？犹太人到今天，以色列啊，你要听，这是一个祷词，他到今天都是他们很重要的祷词，每一天他们要用这句话来祷告。我很鼓励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们，每一天我们思考这样的事情，你要听，融合啊，你要听，融合啊，你要听，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许多的启示交给我们。第一件事情，第一次是十诫交下来的时候，第二次神说你要听什么时候？耶稣开始服侍的时候，他的爱子耶稣降生了，啊，好不容易经过30年长大了，耶稣终于开始，耶稣正式出来服侍是30岁的时候，那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是出来受洗，受施洗约翰的洗，所以那是耶稣所有服侍的起点，耶稣开始说话的起点是施洗约翰问他施洗的时候。注意一下，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的时候又发生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神也这么说。然后我们再读一次这个话好不好，来，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而且有声音从云彩中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喜悦。他再一次说你们要听，听他说什么。他再一次再提到这两次非常重要的启示，第一个是诫命，十诫诫命，第二次是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上帝都特别提醒我们这句话，你要听，听是我们得到真理最重要的管道，听是我们得到真理最重要的管道。这也是为什么这本圣经神爱我们，为什么这本圣经是全世界你最容易取得的书籍，为什么这本圣经是世界上翻译最多、印刷最多、发行数量最多的书籍？因为神在乎我们是不是听，在乎我们有没有听到。所以这是神很特别在这边所带来，我相信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感谢主，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有一本圣经。圣经是最容易拿到的东西，最容易随手可得的，因为上帝的话语很特别。我们在传道书里面，我找到一个经文，我想跟你谈论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听，听有一个很特别的环境，就是你需要安静。这个世界太多不同的声音了。我们先来读一下传道书的这句话好吗？来，宁可在安静。要在安静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能不能让我很清楚地告诉大家一件真实的事情？现在这个时代声音太多，现在这个时代真理太多，或者所谓的真理太多。我不晓得你注意到了没有，这是最凶险的一个时代，人类有史以来到现在从来没有那么多真理过，从来没有那么多声音过。你随便拿起手机来，他会告诉你一个真理，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随便拿出一个手机，他会告诉你哪个东西可以怎么样，哪个东西不能怎么样。有太多太多的声音，你把电视打开，随时有人在评论，这应该是这样子，那个东西应该这样子。这些人掌管愚昧人的喊声，在这个时代比我们以前所有的时代更大。你需要应付的事情是，我也提醒各位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安静。我们这个时代安静的时间比以前少得太多，现在的人几乎无法安静。我发现，我曾经发现我自己有个坏习惯，我如果开车停下来，我才发现那个红绿灯会有一个倒数的时间，它只有超过30秒以上，我就会把手机拿出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顺便处理一下。我不能等待了，现在我痛恨任何的等待。我那天去看牙医，我发现一排人在那等牙医。我小时候等牙医的时候是大家都坐在那个地方哀愁眉苦脸的，现在每一个人在那个地方都是拿着手机。我们不用等待，所以我们有安静的时间，我们有静默的时间。你知道这有个风险吗？圣经说你们要安静，知道我是神。有时候很吊诡的事情是如此，你不安静，你不真正静下来，你弄不清楚谁是神谁不是神。我觉得在这个经文里面，或者今天我们在谈投资这件事情， 把你的时间投资在安静的时间。我鼓励你每一天有一点时间安静，我鼓励你一个月一年的时间你有一段时间安静，也许退休会，也许移到哪个地方，放下所有的声音，好好的静默在上帝的面前，那样的时间是最有效的投资，那样的时间带来极大的好处。另外我想从保罗哥林多前书，就是他特别谈完爱的真谛的那段话，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段话之后保罗谈了一个很特别的话，你现在要好好看或是你现在好好听都不一定真的能够看清楚来，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看起来是模糊，我们还是有限的，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真正的清楚。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话好不好，来，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我们要承认现在的我们看见的东西是有限的，现在我们了解的东西是有限的，所以很多东西你需要从圣经里面，从特别主日的讯息当中，小组的讨论里面去抓到听到这些很重要的声音。保罗是一个受过神很特别启示的弟兄，保罗说了后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这个话我觉得是新约圣经很重要的一句话，他几乎就是总结了耶稣在世上很多的这个教导。他说如今长存的，我们今天谈天上的财宝的话，真正长存的永远有意义的，有信有望有爱，他特别强调爱是最大的。保罗这一段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就是一篇爱的诗篇，他主要在谈爱这件事情。那他特别谈到信望爱，信是什么？信是指引我们前方的道路，耶稣是我们的道路，耶稣是我们的真理跟生命。如果你信放在耶稣上面，耶稣说信是得着必得着，这句话带着很大的力量，信是得着必得着，所以你要小心你到底信什么，信正在往你得到的方向带你往前面的走，所以你信什么几乎决定你生命的价值。所以这是，而且信是跟永恒有关系的，望是盼望，使我们人生充满活力和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永恒的生命，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恩，使我们的生命充满正面跟积极。那我告诉你，我会被吸引到教会来，我会参与到教会来，重要的是我觉得我的观察最主要的差别，每一个我认识的基督徒几乎都是快乐的，几乎都是有盼望的，几乎每一个认识的基督徒都是很喜乐的，都很喜乐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喜乐，其实有时候从他我也看不出来他凭什么喜乐，但是他很清楚知道他里面有一个盼望在里面，他知道幕后是什么。你知道什么叫做悲观，什么叫做乐观吗？悲观，乐观的人有盼望，盼望好事会发生，盼望基督显现的时候的恩会赏赐给我们。悲观的人也有盼望，盼望坏事会发生，盼望人生在世一场空，是非成败总是空，这是他的盼望，他的盼望所以这是悲观的。乐观跟悲观就活出两种不同的声音，生命在天上就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在里面。爱呢？爱使我们脱离自我本位的瑕疵。各位，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自私的，但是耶稣要我们爱，帮助我们抖落自私辖住住我们的捆绑。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才开始有能力愿意把一杯凉水给需要帮助的人们。这是耶稣说的话，你们把一杯凉水给最小的，就是坐在我身上。我们开始愿意这么做，因为我们爱在这上面。所以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些是极重要而且留到永远的地方去的。让我跟各位谈三个很重要的经文，我们凭什么信，凭什么望，凭什么爱。第一个，罗马书里面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将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从这个经文你有没有看见，信是由心启动的，信是由心启动出来的。在彼得前书里面这句话，他说专心盼望 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的盼望，你的望，也是有新启动的，新启动，你的心负责启动盼望，这是你的心的解读。你的爱更是如此。我们刚才读到那句话，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爱的能力从心发生出来的，心是一切动力的来源，心是环境解读的必要因素。所以我能不能给你第三个标题，请你写上来，操练你的心。操练你的心，智慧的诠释环境。心是我们掌管价值系统的地方，所以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心掌管这个，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会在哪里。心是一个人生命中最核心的动机根源，你的心是你生命动力中的中心，所有去做的事情，去采取的行动，去思考，去感觉的冲动，都是从心中发生。你做的决定，你做的评价，都是从心发生的。为什么？为什么心有这样的功能？心，因为心是我们生命中那些最深的感觉，最深的信念，以及我们的记忆和对记忆解读所储藏的地方。我们人生当中发生很多事，这些事情你如何，一样的事情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你的心不只储存了这个记忆，你还储存了对这个记忆的解读，存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你的感觉，你的信念，还有你对这记忆的解读，存在你的心里面。我们对环境的诠释，正是由心凭借着这些储藏所产生的。你存的很多美好的事情，各位，你反映出来是美好的。如果你的遭遇，你储存在你心里面的东西，尽是苦毒、怨恨、仇恶，那么你展现出来的，你会做的反应，就是这些事情展现出来。所以《南高夫真言》里面讲这句话，很准，很准确的一句话，很写实的一句话，因为他心怎样思量，我们一起读好吗？来。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这样。我们来好好探讨心这个问题。如果你要，我们要讨论今天这个主题，说最有效的人生投资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心，你要把管、掌管你的心，因为你的心正在做出各种不同的判断。你的心可以是充满恶毒的，你的心可以充满恶毒的。我只从圣经里面来找这样的例子的话，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都是邪恶。圣经这么说，我猜你一定也认识过这样的人，心里面想的都是邪恶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人？有。马太福音里面说，这是耶稣说的话，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耶稣也说，从心里面发生出来的东西，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棒毒，这些很糟糕的事情都从心里面出来的。心可以充满恶毒的事情，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们，心一样可以充满喜乐、平安、美好的事情。诗篇里面说，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我的心仰望你。以赛亚书，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你的心会决定你要带领的方向，所以我的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在指望中。注意到了吗？心在带领你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心在带你做出不一样的判断。我认识一些特别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的心里面储存的东西，他在慢慢清理。可是很多人对于缺钱这件事情，金钱不够这件事情，他有深刻的记忆，有深刻记忆的解读，也有我很怕缺钱这个信念在他里面。所以只要谈到钱，只要谈到跟钱有关的事情，他心里面就会产生一串莫名其妙的连锁反应。他做出了抉择， 他做出的选择或他判断的环境的方式，就跟原本他本来的客观跟本来的真实，他就完全失去了。另外一个，我能不能再稍微举另外一个这样的例子？我碰到我认识某个人，他的父母亲是离婚的，他的爷爷奶奶是离婚的，他一直在单亲的家庭里面，但是他很有幸，他认识一个非常结合成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婚姻家庭的家庭当中，他又很爱他的先生，或是很爱他的太太，这两个人都很相爱，但是夫妻之间总有吵架的时候，他内心里面最恐惧的那件事情，我一定会离婚。曾经有人这样跟他说过，你这个你三代都是如此，你会继续这样子离婚下去。他心里面很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而且他的长辈跟着他一起长大的长辈，那离婚很典型的是他被抛弃放开的，另外一方离开，所以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苦毒，一直有一个怨恨埋在他心里面的一个经验，我一定不要被抛弃，所以每次提出离婚的都是他，他宁可选择我先抛弃你。我谈这些东西在告诉你，你的心在帮你做环境的判断，你的心在帮你做出判断。如果你的心储存的是什么东西，你要谈到果效，你要谈到一生的价值，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你的心是什么。我举一个很特别的例子，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只有耶稣在上面，旁边另外有两个强盗被钉在上面，各个他的十字架是有三个十字架在上面，一个是耶稣，左右两边各有两个强盗。注意好，这两个强盗看到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他们两个人都看到耶稣，他们两个人都看到耶稣是被栽赃冤枉的，他们两个人都看到，他们两个人同时都看到救主就在他的面前，他们的反应不一样，不一样的反应带来很不一样的结果。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细细读一下这个经文好吗？看一看同一个场合同一个场景，为什么人的判断会不一样。我们一起读来。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各位说的事情，你的心正在判别环境做出反应，由你的心决定的。同样的环境，我们的心会做出不一样的解读，不一样的解读会产生不一样的行为，不一样的行为就会有不一样的价值，然后他们会有天差地远的结果。刚刚那个例子就是如此。我能不能提醒大家，今天我们要谈这个主题，我回到这个主题里面来，人生最有效的投资，除了看见，你要看见价值，除了你要听神的话语，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所看见的，你所听见的，你得帮助他真实有智慧的用你的心去解读判断环境，活出应该活的样子。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容易跌倒最容易失败的地方。让我举几个例子告诉你好吗，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传讲。我很快速的把这几个例子跟各位做说明。有人成长从来自破碎的家庭，他的父母亲离异，他的反应可以是就是这样的孩子，他的反应可以是自我放弃，因为连父母都不爱我了，这个世上还有谁会爱我，连我自己都不爱我自己。或者他也可以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我相信既然上帝让我活在这世上，我一定会使用我去完成某些事情，他创造我爱我，他必然去使用我。一样有两种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思维，这个思维的关键是什么？你的心是怎么诠释你的环境，你的心怎么诠释上帝对你的爱的，你得弄清楚这个相 这两个的结果结局相差天差地远，谁在做这个决定。一样的环境，你的心正在判断，你的心多么重要。当你在教会生活中遭受误解而对教会失望，有时候我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形，或者看见教会中的人们软弱而有一些负面的经验，我们难免会有负面的这些经验，你的反应是什么？责怪神， 责怪教会就离开，最终失去自己的祝福，或是你愿意堵住破口，用正面积极的态度去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式，这不是神话。事实上常常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我发现我刚到教会来冒犯我的人，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人，后来都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的心可以决定你要做什么样的反应，这个关键在你的心如何诠释你所面对的负面经验。负面经验或是破坏的关系，有可能是我们重新建造的契机，有可能是彼此磨合更顺畅的方式。你得用对的思维解决这样的事情。各位，价值在何处？价值在你如何判断对的方式。你得用正确的、有智慧的方式去面对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如果你真正了解耶稣掌权在他的教会，耶稣爱他的教会，你知道这一切神必有解决的方法，上帝一定有解决的方法。如果你看到这些事情，各位，这些是我们需要看、听见，我们需要管理我们的心思。其实有时候我们很懂得道理如何，其实我们看得到价值在哪里，我们也知道真理是何处，我们也听见教诲，可是我们的心如果搅乱，我们就让我们失去判断的能力。最后一个，当你遭遇到不测，比如你的健康出现问题，你的财务出现问题，婚姻、亲子关系、同事等等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怨天尤人，还是你会反省你自己，愿意改变，而且相信上帝一样掌权，他乐意帮助我，他乐意祝福我愿意保持正面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所有的挫折跟挑战。你可以这么做，你也可以不用不管，你也可以把它通通甩下来。你正在做这些判断，你在反映你的环境，这个关键是什么？关键在乎你如何诠释你的遭遇，关键在你诠释什么遭遇，还有你对他有什么认识，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他在不在乎你所遭遇到的事情。我谈了这么多的例子，我想给你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圣经里面一句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我相信你已经很熟这句话，我们好好今天咀嚼这句话。来，请，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是心发出来的。你要看见价值，你要听到对的声音，但是你要常常保守你的心。什么叫保守你的心？各位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实质的东西，你最了解你心里有什么。你有两件事情需要好好去处理。如果你发现你心里面有一些苦毒、怨恨、扭曲、丑恶，有一些以前的记忆被你解读成非常糟糕的记忆，深深的存在你的心里，有一些信念不属乎上帝的信念，深深的放在你里面，想办法把它拉出来做一次大扫除，想办法把它拿出来重新定义。也许你需要人帮你，荆棘教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可以找到，一定可以找到人帮你把那些恶毒的不好的事情真实的拿出来对付它，推开它。第二件事情，从今天开始，你要保守你的心的进入口。心是一个储藏所，请你跟我说一次，心是储藏所。你有意的、无意的、经历到的、看到的、电视上的、电影上的所有的概念，它会不知不觉的一直不停的存在你的心里面，慢慢的它会成就一个信念在里面。注意你的心都存放了些什么东西。我很喜欢嘴巴这种例子。你有没有吃过坏掉的食物、酸掉的食物、腐败的食物？放到你的喉咙去之后，你一定有一个反射的动作，这不是你的判断，一放进去你就会你就会想把它吐出来。你的心要锻炼这个能力，你的心要锻炼一个不对的东西进来，你的心要有反刍的能力，你的心要有恶心的感觉，这个东西不能进来，这个东西不在我里面。保守你的心有这两样，大扫除，管理它的入口，让这两件事情成为你生命真实的帮助。如果我们要谈生命的投资，最大的投资，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管好你的心思意念。 我今天给大家的标题，第一个，训练你的眼光看见真实的价值，锻炼你的耳朵听到正确的声音。第三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前面两件事情都在帮助我们建造第三件事情，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